今日所研读的经文继续是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二节，请聆听。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哦，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哦，上帝要安慰他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哦，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哦，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哦，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心底善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哦，他们要看见上帝。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哦，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哦，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你们、迫害你们、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多么有福哦，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将有丰富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从前的先知也同样受过人的迫害。
慈悲的天父，求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启示你自己，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应该怎样作你天国的子民。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并愿意跟随你的心意而生活，荣耀你的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到八福的最后一讲，等我们比较精要地重温一下上一个星期讲的第七讲。第七个福，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上星期余牧师在讲道里面提及，耶稣所讲促进和平的和平呢，同世界的人所讲所认为的和平是不同的。耶稣所讲的和平是指关系的复和，将人同人、人同神、人同受造世界之间那个因为罪而破坏了的关系修补返，就为之关系复和。耶稣呼召人成为天国的子民，同他一起去促进和平。但是这个做法背后的价值观同世界价值观完全相反，而且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的人所得的利益。所以呢，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是被这个世界的人厌弃和迫害。今天我们就仔细地去看第十至第十二节的经文，是关于迫害。第十节是八福里面最后一个天国子民的特质。现代中文译本这样讲，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可能熟悉一点的和合版本就是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次的经文字面上面就不是太难解释的，因为有些字在之前的经文讲到的时候都有讲过。首先为易受逼迫那个易，同第四个福，即是五章第六节饥渴无疑的疑，是同一个字来的。圣经希腊的原文都是同一个字。这个疑之前的讲到也都有提过，是指正确而合而的关系。包括人同人、人同神，同埋人同世界任何的事物都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而这个正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的心意来的。那迫害呢，现代中文译本就用迫害这个字，同绝大多数英文的翻译里面用 persecuted 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指一些人同另外一群人因为意见或者取向有不同，就做出一些伤害对方的行为。如果研究圣经的原文，那个 persecuted 那个字呢，希腊文是 dioko， 它带有一个意思的，是呢一路一路追住你，步步追逼，逼住你，好像 要逼走你赶走你咁样。咁就更加似和合本里面嗰个意思逼迫。咁成句为义受逼迫嘅意思呢，就係当一个人佢因为要实行神嘅旨意，好努力咁样去维持人同人同神同世界嘅美好关系，俾其他人逼住佢追住佢，更加可能因为咁而受伤害，目的就係为咗要赶走嗰啲嘅人。耶稣自己呢，就是被逼迫的最大目标。福音书里面呢，可以找到很多的记载，当时的人看耶稣不顺眼。而且因为耶稣所讲的道是使人们复和，修复关系，促进那个真正的和平，令那些不妥耶稣的宗教领袖觉得很有威胁。所以起初那些人只是出口述诋毁耶稣。但是后来呢，就将行动升级，要追击他，找他把柄，最后呢就想消灭耶稣。这个就是那个 Dioko 那个意思，步步追逼，直至到耶稣消失为止。逼迫耶稣的人是什么人来的呢？其实不是外邦人来的，是犹太人，是同胞来的。为什么自己的同胞都睇到好似仇人咁样，要咁样逼佢呢？记唔记得耶稣之前所讲嗰七个嘅福呢？揭示咗喺天国里面嘅价值观，就係会接纳一啲特别嘅人。嗰啲人系咩呢？系穷啦，畏惧悲伤啦，谦和啦，怜悯人啦，诚实正直，唔呃人啦，为促进和平而愿意付上代价的人。耶稣之后所做的一切宣讲、医治和教导，其实都是根据这个的价值观。这些天国的价值观直接刺激住罗马帝国管治下的人，包括那些犹太人的宗教和权贵的神经。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耶稣所讲的价值观完全相反。这些世界的人，他们追捧的是富裕奢华、权力，喜欢控制人，强烈的阶级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就会直接支配着这些人，就是宗教领袖和权贵的行为。他们就剥削这些低下阶层，对人没有怜悯，用强权压迫的手段，其实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最近我在网上边见到一条短片，在一个铁路的车厢里面，不是很多人，但是得回最后一个座位，列车到站了，一开门有一个冻住支拐杖的伯伯和一个后生女一起上车，两个人同时见到那个唯一的空座位，就准备走过去坐了。老伯伯行得好慢，读下读下读下咁样慢慢行过去。但係就唔够嗰个后生女快，后生女一个箭步就行埋去坐咗落去个位度，一坐低就攞个手机出嚟耷低头继续睇。当个伯伯好似隐形咁样。咁伯伯好无奈，就唯有慢慢行下行下行返去个扶手嗰度自己企稳啦。成个车厢里面呢，冇人留意呢一件事。冇人出声，若无其事，自己有位坐低咗嘅人就唔理咁多咯。直到过咗唔够一阵，有一个太太起身，主动咁样将佢嘅座位让咗俾呢个老伯伯。老伯伯有啲唔系几好意思，但系都系咁多谢佢，多谢佢，跟住就坐低咗啦。车厢里面嘅人而家先至望下嗰个老伯伯。又望下嗰个后生女，再望下嗰个让座位嘅太太。呢、这个太太嘅行动凸显咗呢个后生女同埋成个车厢里面嘅人嘅冷漠。同样耶稣宣讲佢嘅教导同埋价值观，耶稣所做嘅怜悯人、医治人嘅工作，唔单止带嚟真正嘅和平同埋令人满足，仲会暴露咗嗰啲权贵所做嘅事有几唔公义， 那些宗教领袖所教导的有几错。所以那些犹太人和宗教领袖和权贵很快就发现，哇，不得掂喎，如果人人都听耶稣的教导，以天国的秩序来生活的话，一定会搞乱他们辛辛苦苦建立出来 的制度和秩序，令他们不可以再得利益等收成，就连宗教领袖的道德高地都被铲平埋。那他们当然不接受，不想知道自己原来做了衰人，不想承认自己有错，又不想被更加多人知道他们的污糟东西。那最干手净脚的方法就是赶走突显他们的不义的人。所以耶稣就是那个要逼迫的最大目标。跟从耶稣教导去生活的门徒，即是天国的子民，他们因为跟从耶稣，学耶稣所做的事，一样被世界的人觉得他们在搞破坏，于是就会得到跟耶稣一样的对待，必然是会被逼迫。现在我们看下第十一至第十二节的经文里面，耶稣跟跟从他的人讲受逼迫，一些详细的解释是怎样。经文这样说，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你们，迫害你们，说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多么有福啊！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将有丰富的奖赏为你们存留着，从前的先知也同样迫害过的人，同样受过人的迫害。我们呢，这么多年来呢，都身处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当我们读圣经读到因为信耶稣而要受迫害呢，我们即时的反应其实未必是那么大的。但是对于那些听耶稣讲八福的即时的听众，他们觉得之前那七个福所讲的东西已经够晒颠覆的了。吓，不是啊吧？学如牧师所讲，就是擘大个口得个窿咯。那班听众听耶稣讲埋第十一同埋第二十二节呢句呢两句呢，即是话跟从耶稣系会受人侮辱、迫害、毁谤，仲要欢喜快乐呢，我諗佢哋应该会揞实个嘴，因为经过下巴都跌埋落嚟。点解呢？因为喺佢哋身边系真真正正发生緊义人受逼迫嘅事。当时嘅听众呢，喺耶稣出嚟传道之前呢，其实已经听过有另外一个人到处喺度宣扬一个消息，就喺度讲：喂，天国近啦，你哋应当悔改。嗰、那个系耶稣嘅先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出嚟传道嘅时候，佢喺约旦河为耶稣施洗，之后就轮到耶稣出嚟传道啦。马太福音嘅第三章有提到，施洗约翰嘅工作咧，其实做得非常之出色嘅，风头都好劲。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约旦河的一带，很多人都接受他的教导，愿意受洗悔改，跟了施洗约翰做门徒。但是他的工作只是做了大概六个月左右就没得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公开指责当时的权贵，就是希律王，说他你不应该娶了个仍然在生的兄弟的老婆做老婆，你是犯了道德上面的罪。施洗约翰是被人以言入罪捉了去坐监，之后更加被希律这个很狠毒的妻子怀恨在心，运用影响力就迫使希律将施洗约翰杀头。大家想象一下，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知道施洗约翰被人捉咗去坐监嘅消息系几咁震惊嘅咧？佢哋都会怕自己被牵连嘅、哦。圣经嘅学者咁样相信啊，施洗约翰嘅门徒咧有唔少因为约翰被害咧就四散啊，走咗啦。但亦都有一啲咧系转咗去跟耶稣。而家嗰啲转咗去跟耶稣嘅门徒，又听到耶稣讲： 话跟从佢嘅人就系会俾人侮辱、会毁谤同埋迫害，仲话会好似以前啲先知咁，哇！咁咪即系好似施洗约翰咁咯？施洗约翰咪就系佢哋认识嘅先知咯，咪就系应验晒耶稣所讲嘅迫害咯。你话佢哋惊唔惊啦？佢哋心里边可能会谂，耶稣被迫害嘅轻则就话侮辱、毁谤，赶出咗原来嘅群体啫。重则好似施洗约翰咁样，俾人捉咗去坐监，冇咗自由，连个人头都不保。哇！被迫害点可以欢喜快乐啊？点样系祝福啊？其实咧，跟从耶稣会受迫害咧，这个话题啊，喺四本福音书里边出现嘅篇幅咧，其实都唔少噶。嗱，就喺马太福音。过咗登山宝训之后，去到第十章，其实整个第十章咧，福音书里边嘅记者嘅作者咧，都系咁样记载。呢个系耶稣嘅第二篇讲道。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好清楚咁样提醒门徒，话遵行神旨意嘅人要有心理准备，必然会遇到迫害，就好似羊进入狼群咁样，好凶险。会被人送去法庭审问，会被鞭打、被憎恨，甚至被至亲的人出卖。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讲，门徒听到耶稣讲迫害，他们有什么反应，但是看下之后下来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连续三次这样跟他们说不要怕，就知道听众很怕。耶稣安慰那些好惊的门徒，同他们说，为他做见证而受审判的话是不需要怕的，因为圣灵是会同他们同在，教他们怎样做怎样讲。如果被当时的众人去憎恨的话，讲些坏话屈你们诋毁你们的话，不用怕，因为终有一日会真相大白。如果被人严刑逼供的时候，不用怕，因为迫害的人只是会伤害到人的肉体，不能够伤害到人的灵魂。真正有权势的主宰是主宰人的生死，是天上那位的神，而这一位神是珍惜和保护他的门徒到一个地步，连门徒的头发都数过。而且耶稣不单止安慰门徒不用怕，他直情是说受逼迫的是有福，是要欢喜快乐。这个经文这一道所讲就是不寻常、颠覆和激进的地方。我们再看个耶稣那段讲到是怎样讲的，我们转去看这一边的荧光幕。第十节，为了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我 highlight 了他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个短句，它是唯一在八福整个八福里面重复出现的一句短句来的，而且它是出现在第一个福和在第八个福，即是一头一尾，在文学上面是一个首尾呼应的方法，好像一个很大的括号这样括住整个八福的信息，是值得我们留意一下的。先看天国，英文的 NIV 译本就译是 Kingdom of Heaven， 原文希列文 Kingdom 这个字，它是由指是 Kingdom 这个字是指一个王、一个 King所管治的政权，就为之 kingdom。 我们这一代人呢，就在民主的国家管治底下这样生活了很久了，我们都未曾经历过由一个王去管治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其实不是很实质地去体会什么叫做 kingdom， 什么叫做被一位 king 来去管治。但是当时耶稣的听众是很不同的，他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就是有一个很强盛、战无不胜的王，那个叫做凯撒大帝，而这个王所管治的版图是前所未有那么大，是 当时称得上是雄霸世界。一个君王呢，他要为自己建立威望和权力呢，才可以成功地管治他的国。他拥有这个国里面一切的秩序、法则、价值观的话语权。耶稣时期的凯撒大帝奥古斯都，又或者犹大地区的分封王希律，就是当时听众他们最熟悉的王。他们可以藉着对地上的王和那个帝国去理解，或者去想象究竟耶稣说天国这个 Kingdom of Heaven 是什么意思了。咁天国的子民又系咩呢？就系天国一位君王嘅挂，用以天国一位君王嘅价值观同埋法则去生活嘅人，就为之天国嘅子民。天国嘅子民系会效忠一位王，就系天上嘅王，好似世界嘅人效忠罗马嘅凯撒大帝咁样。但系当时嘅人，有机会可以得到天国的子民这个身份，有什么震撼的事呢？同样我们身处的社会，即是在加拿大，加拿大作为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跟当时的处境是很不同的。我们可以经过一些移民计划，改变我们的公民身份，成为加拿大公民。有些战乱国家的难民，他们甚至可以来到加拿大，得到人道、经济和教育上面的援助。难民是可以脱离原本难民的身份，成为加拿大的公民，甚至投入个社会，得到不错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他们就有一个向上流的机会。但第一世纪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处于的社会呢，是一个流动性好低好低的社会。人是不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你出身不是罗马公民，不是贵族，只是那个阶级社会中最低层的人，那你一世都没什么可能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一直都是被欺压的一群。那其实就是要认命的了。所以登山宝训那八节的经文之所以是颠覆当时听众的想象，就是因为这一班他们不是罗马公民，他们又不是权贵，一世都没想过自己竟然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 kingdom 的公民身份，就是天国的子民身份，得到一个王对他们的祝福，是不讲得笑，是很震撼的事来的。还有这个八福里面所讲天国的王所赐人的福呢，是很吸引的。我们再看看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括号里面括住什么？括住就是那些福咯。天国的王是安慰人、就近人、怜悯人、赐人丰盛、使人满足、赐子民尊贵子女的身份。第十二节还说是会有丰富的奖赏在天上等住你们。天上的王一切的丰盛和荣耀你都有份。因为他说你就是他的仔女啊。相比起罗马君王宣扬自己说他是会赐给这个世界那个罗马式的和平，实际上就是用高压或者是强权残酷的手段，用极之阶级化的方法来去管治他的帝国。而低下阶层的人在现实里面有几和平，有几痛苦，有几得福，他们很清楚。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在整个第三至到第八节讲八福的时候，一直都是用一个比较客观的第三身，是用他们红色的字。去到第十一和第十二节突然就转了黄色的你们。耶稣讲完八福就转向直接邀请在他面前的听众以行动作出一个回应，做出一个选择。你会不会选择 从这个世界的秩序和价值观里面转向变节，效忠这位在天上面的王，以他的秩序和价值观来生活呢？即使你明知是会因此而面对逼迫和艰难，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会不会考虑选择进入这个天国，成为天国的子民，得到由这一位真正仁慈的王所赐永远最好的福分呢？八福这一段登山宝训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世界和天国的秩序价值观是完全对立，所以世界的人和天国的人会发生冲突打起上来呢，是在所难免的。天国的子民实行上帝旨意，其实都是选择接受一个挑战。天国打到来了，天国的子民跟从耶稣所做的事，以耶稣的方式和耶稣一起非暴力地用第五个福施怜悯，第六个福公义正直，以及第七个福促进和平的方式去入侵这个世界的秩序，一起去打这一场最终一定会赢的仗。战场上的残酷，我们最多只可以从战争的纪录片或者新闻的片段里面去稍微感受一些，但是都已经觉得太血腥了，我从来都不敢看。战争就是这么现实的了，你不打人就会被人打。真正天国的子民带着神那个品格的气质，就好像一个记号作了一个额头这样，而且个身份仲系有份承受天国荣耀奖赏嘅仔女身份，其实系贵族嚟嘅。喺呢场天国入侵世界嘅属灵争战里边，其实好容易就俾人认出你系边个，好难扮平民扮中立。如果世界嘅敌人唔攻击你，唔逼迫你，咁可能代表你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俘虏而不自知。天国要入侵世界，耶稣说跟从他的人是世界的盐，是世界的光，是灯台，就是要站出来的了，就是要影响身边的人，影响个世界。这个就是下一个星期我们会读到讲怎样影响世界，发挥那个影响力的圣经教导。来到这里，我邀请大家有一个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神藉住这一段经文，整个的八福为易受逼迫的经文，给大家有些什么的提醒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安静啊，听下神想对你讲些什么。弟兄姊妹，你在过去做基督徒的日子里面，有几感受到自己是受逼迫，或者感受到自己正是同这个世界的秩序同埋价值观在度战争緊呢？如果你坚持行公义、好怜悯，唔同人哋争，唔呃人，讲良心话，仲话俾人听，我系按神嘅心意同埋规则嚟去行事，我的神会保守看顾我的。周围的人耻笑你，还唱衰你，闹你，做坏晒啲规矩，你阻住个地球转。他们想逼走你，不喜欢你， 屈你、陷害你，或者立啲新嘅规矩嚟打压你，等你冇得再做好人。咁你就有福啦，你真係发达啦。你可以拍晒手开香槟，因为你所得到嘅奖赏係永恒而且无尽。成个天国你都有份。最重要嘅係嗰位最大最敬嗰位嘅上主。好似撑以前咁多忠心嘅先知一样咁样撑你。呢场仗冇得输。我哋一起祈祷。天父，求你用你嘅爱安慰我哋，叫我哋面对逼迫，面对世界嘅人唔喜欢我哋做正直嘅事嘅时候，叫我哋唔使怕。天父，求你用你嘅爱去吸引我哋，紧紧嘅去跟随你，以生命去荣耀你，一生去效忠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